嗨，你好吗？好久不见了，最近你过得如何呢？我是紫薇，我今天应该也会来聊一聊紫薇斗数。距离上一次的 podcast，我大概已经将近快10天没有来更新我的 podcast 了。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是，当然还是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日常，然后借由我的生活日常呢来看紫微斗数哈。好，那首先呢，就先从我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来讲起好了。简单的讲一下好了。今天早上呢，我跟我妈在闲聊职场上的事情哦，我自己职场上的事情。然后，因为昨天我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然后就是在跟我妈闲聊的时候呢，聊到最后，我就提了几句话哈，就是有很有感慨的说，我觉得我好像是很笨的一个人哈。有一句台语叫什么？做个老倌，讲方嫌个老卵。我觉得昨天的我就是这样的情况哈。当然我现在不是要再抱怨。我职场上别人的态度怎么样？我是在心疼自己，说为什么会做到这样的程度，而让自己觉得感到受伤，然后突然觉得因为这样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或是不值得的人。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自己哽咽了起来，然后想要掉眼泪，然后止不住，所以赶快跑到旁边，去洗我的茶杯，洗我的碗，然后就在厨房掉眼泪，这样子哈，就掉了几颗眼泪，然后当然赶快擦干，然后就想说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哦，拿人家钱财就是，应该怎么讲？我就是想要去看当下的我的状态是怎么样。我其实昨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直在思考，说我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样，然后我从这个情绪的背后的意义带给我的是什么？我一直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就是想说啊，我懂了，因为可能是自己真的是太，想法太单纯而造成自己的伤害，不能说要让自己变得很复杂啦。我意思是说，因为我自己的命盘，我在外面变得说是感觉是，比较不会表达得很精准到位吧，哈，或者是说，对方他在讲的时候，我可能有时候讲的也太过于直接，而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就会想要讲赢我，哈，比如说他其实我讲的是有理由，但是我没有责怪对方的意思，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说哦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从头到尾没有在对，指着对方，我也不敢指着他，因为他是我老板娘。只是说他在讲述的时候，我拿说，哎，您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结果他讲的事情，他刚跟我讲说，除非 ASAP 呀、不然就不要付。我说，哎，对啊，他确实是讲 ASAP 呀、他想这样讲，他一定是这样子讲啊，就是马上欢 calling，就是有点让我当下有点觉得，哎，这个人怎么睁眼说瞎话那一种感觉，但是我不是要评论这个人哈，就是说我从当下那个情绪当中，我察觉到我自己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想要第一点，我想要从赛斯心法去看看哈，其实也不算赛斯心，我觉得是一种心理学哈，就是说，我之前上一支的那个 podcast 我有讲到。上上支吧，哈，就是所有的外境都是你内心的投射，所以当我看到外境是，哎，你睁眼说瞎话，哎，你怎么样的时候，那我看到我的内心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至于对方来讲，他看到我这样子，他有这样的反射动作，是不是他也看到？就是说他看到的外境也是他内在的投射嘛，哈，那一块我就不管，那是他的功课，那我要返回来看我自己的人生功课是什么。那我就 当下觉得我自己的感触啦，就是说也许在某些层面上面，我是不是给人家感觉是我要去说服对方，所以对方他拉不下那个脸，他必须要来再来说服我，他就用这样方式。可是我在我眼里看来，我是觉得蛮好笑的一个状态，可是又觉得很受伤。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在为客人哦，为就是我们公司的客人在努力，可是却被对方就是我的老板娘解读成说我在为厂商，就是说我付钱付太快了，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其实那个钱也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个是客人的钱，只是他暂时放在我们公司的账户。好了，那个就太细节了，我就不讲了哈。反正 anyway 就是，总之就是发生一些，就是我自己觉得不太愉快的事情。好，然后那件事情已经影响到我今天了，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偏头痛，痛得很厉害。当然后来也去看医生，就现在有吃药就好多了一些哈。那我要讲的是说，早上我还在跟我母亲在聊职场上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讲到最后不由自主的就是流下了眼泪这一件事情。但是讲完之后，流完眼泪之后，我觉得有一些就舒坦许多哈，就舒坦许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心理諮商或者是紫微斗数諮商，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今天看到那个电视新闻，有很多好像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就是说比如好像有一个什么环抱女学生，是不是说看人家很漂亮然后就去抱人家，就是这个精神就是有一点不太对劲了。就是一般正常的，就是规范，我们有道德规范的应该是比较会去控制住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行动嘛。还有一则好像另外在这一则之后又有另一则新闻也是一样类似的情况。那我记得我 好多个月之前我看到一位星座专家，他有提到其实人类在精神层面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现象，就是说可能精神问题。物质层面其实我们现在都不予缺乏，当然非洲那种除外，然后就是说 general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大家的生活基本上都还算，就算不会说吃得很饱来讲，至少三餐还勉强应该也可以过得去了哈。吃其实不是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物质上面，我觉得这一点在现代社会来讲还算可以过得去。当然我们也有比较低层，就是在社会底层的那些，我们也有，不是说没有。其实从古至今，也不是说古代就那个就是比较多，然后现代就完全没有，也不是啦，都自古至今多多少少都会有。那我要讲的是精神层面这个问题，就是在几个月前我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专家的分析。那我也发现新闻，不晓得是不是吸引力法则怎样，我就特别会去关注这样的新闻，还是说因为这样新闻很多我不得不去关注它。那好，我现在就再回过头来转我的命盘，然后我就想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拿命盘来看嘛，在我的 podcast 第一集就是这样讲，所以我就拿我的命盘来看。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看了命盘然后才去讲述这个事情，或者是说吸引力法则，我看了命盘然后我自己吸引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很少在看命盘的，我几乎都是事件发生了之后我才去看命盘，我不会说看了命盘去过生活，我不会这样子，好像是我有一点本末倒置。为什么？因为当然有些人会说那我们看命盘干什么，就是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想问各位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知道，好，假设说知道明天你可能有一笔钱要进来，好，那你的当下，你明天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明天当下的情绪是什么，那些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那个运势，就是说那个事情发展的进展。我只能跟你讲说有这个机会点， 有这个机，当然有这个机会点，可是那不保证说你就绝对，除非你有做很当下的努力，或是你当下的那个，我觉得我个人啊，哈，觉得个人当下的反应跟做法，这个比较重要。好，那分析这个只是让分析那个时间点跟发生，只是让你做一个参考。好，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好，那所以其实我不会常就是看着命盘在过日子，在过生活哈。我觉得我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稍微拿一个命盘来看。好，当然还是有好处，看流年。好，等一下我会讲一点点就好。好，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其实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在前一阵子我就有稍微看一下自己的命盘了啦。好，然后了解到说其实今年我会有很大部分，好，很大部分就是跟我的上司会有一些摩擦。好，特别又是叠在一起的，这个叠盘我就不讲，因为这样一讲就知道我的命盘长什么样子。就是会 double 啦，哈，就是这种情况会很明显，会加重。就是我的官禄宫去飞忌到我的父母宫，那父母宫也在职场上来讲是代表你的上司、你的长官，然后又化忌了，而且特别是脑筋不对的化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理解他，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你，然后就是会不愉快这样子，这种情况可能会频率会增加。好，然后然后我看一下我这个月的流月。好了，我看一下流月，对，我这个月的流月，在流月的官禄让我的流月的福德也化忌了。哦，福德是讲的是心灵层面嘛，所以你看我现在在讲工作上的事情有没有，就很自然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说因为这样子，我现在看了马上这样子讲的，不是说事先去看命盘，我是这样大概讲一下，就是类似像这样。好，那后来我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看了命盘，然后其实就释怀一些了，就是今年这种事情会特别的频繁，会 让自己很心烦。那就也快过去了嘛。好，现在是农历的十月对吧，也刚好是进入新的对不对。 我真的太忙了，我过日子都过得几乎都不晓得，我看一下日期，今天是11月22对吧，好妙哦，这个日期，这是我大概十年前第一天开始上紫微斗数的，是22吗？啊，对，现在半夜了哈，过12点了。我第一次上紫微斗数的那一天，十年前，好妙哦，十年呢，有点惭愧哦，十年才这么不认真，才懂这么一点点。好的，对，现在是农历十月嘛，好，农历十月。那我就告诉自己说，今年快过去了，今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是只有昨天这一件事情，其实在过去几个月也是有一些就是让自己真的就是跟上司之间的这种，好了，就不讲这些了，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今年会比较有这种频率，比较频繁一点，然后告诉自己说，哦，十月了，十一、十二，在两个多月就过年了。好，所以告诉自己，看着命盘告诉自己没关系，就再撑一下，再撑一下。那我要为什么要讲流泪这件事情，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人很少会去在大众面前去讲述这些对吧。那我今天在 podcast 里面讲这些是第一当然是挑战自己，第二我觉得说能量要流动出来，当你流动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比较好一些。好，你做这件事情只要不是去伤害到人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状态下，我觉得你要做什么就是 听从你内心的声音，然后去做 listen to your heart， 请听你内心的声音，真的。然后早上我这样子，虽然其实流泪也有时候对自己也有帮助的啊。你多久没有流眼泪了呢？你多久没有哭了呢？其实有时候让自己借由这样的管道抒发，它才不会产生一种疾病的方式出现。其实我因为最近工作真的太累，然后加上昨天这件事情已经造成我今天一早起来头痛，偏头痛痛得特别厉害。好，我其实知道我应该有因为这些事情而造成我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出现，这个就是赛斯心法那一种，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就是这样子。好，那跟母亲当然不是只有聊这个了。好，那第二点，因为我现在看一下，我已经录了16分钟了，我想尽快结束，因为我话蛮多的，讲太多话了。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重点，我想要在今天 podcast 讲，因为其实我更新 podcast 更新的很慢，那下一次录 podcast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或者是精神好的时候才能够录。所以我想要如果能够录的时候有心得的时候赶快把它一次讲完。好，那另外一个重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懂了命盘之后，你比较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做沟通，做一个人际的互动，也比较不会去怨对方。好，我觉得怨对方就是我们自己也不喜欢被人家怨嘛，就像昨天我也不喜欢被我老板娘怨啊，那种不舒服的心情。但是他没有去学紫微斗数什么，我可以理解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一块，就是自己默默承受。可是赛斯心法又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默默承受的话，其实久了会变成疾病的，真的，你一定要为自己而活，真的。我要郑重的呼吁大家，很多为什么大家到最后那个疾病会产生，而且老年什么，其实我蛮认同赛斯说的那样子，其实真的不是，因为都是心灵造成，你长期累积，就是说我体贴对方，然后怎么样我都不说，然后其实到最后就是真的。我现在慢慢的去把赛斯心法的东西我去观察运用到我的生活上，我勇敢的去说出来，或者是讲出来，就像我现在在 podcast 里面跟大家跟你们很坦诚的讲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我内心的不舒服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真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有帮助，至少精神上我至少我很感谢，这个上天真的对我们大家很厚爱，有一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可以抒发，然后不至于说把自己逼入绝境，这很重要。因为 我自己是曾经有过差点走不过走不出来的人，所以我懂这样的感受，我懂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自杀，有些人会想要我觉得我这个讲的就太有点负面了。好 anyway 我先把这个跳过去，我赶快把我今天重点讲，我怎么讲那么久。好，因为我母亲她在我的命盘上的位置是有支付不这样讲的，好，没关系啊，就讲了，就是紫微跟天府这个位置。那我是不知道我母亲她本身的命盘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她的生辰年月日时，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作命。但是我只能从我的命盘去看，从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是我的命盘，我的命盘就是我的眼睛去看世界，我的命盘看世界，从我的命盘看出去的世界是怎么样，去看这个人，去看这个事件。那事情的物件，事件不是世界哦，我怕我的国语讲不够清楚。好，那他在我的命盘上面是紫府、紫微跟天府，可是他一直会觉得说，我大概懂，就是说人在一个比较没有办法 做一个付出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劳动力的时候，他觉得他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们通常我们世俗的观念会认为说，我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对这个家庭有贡献，我可以赚钱，或者来认定自己的价值嘛。很多人好像退休之后就会比较，反而会生病，反而会不开心，反而因为我现在退休不是很大很多时间了，其实有些人并不是很开心，而且衰老得很快。其实那种就是一种平常你已经可能借由工作，借由一些世俗上面的事情，然后去定位自己的在这一世，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价值嘛，对不对？这是自己认定。当你失去了那个认定的标杆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自己没价值，然后其实就是很容易的陷入一些会自暴自弃的那个的想法或者是动作这样。那我母亲当然现在她是每天都在家里面啊，当我也会偶尔给她一点，当然她我很感谢她为我准备就是晚餐啊这些啊，做一些家事这样子，比如帮我丢洗衣机啊然后之类的事情哈。可是她还是觉得好像在依赖着我，然后她也不想做一个依赖的人，可是她会觉得是好像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力或者怎样，他觉得好像是在乞求别人，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就对了。然后我大概简单讲是这样。那我借由我今天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去买菜啊什么的，然后就会经过那个 Starbucks， 然后我就进去买了咖啡。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觉得这一家的他不太懂咖啡的品牌或者怎么样，他只是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一家的咖啡很好喝哈。这个其实我以前有在我的部落格有讲过了哈，就是说紫薇跟天府都是走那种高级路线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Starbucks 就是在咖啡品牌的当中，大家会觉得Starbucks 的咖啡好贵啊，贵在哪里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品质的保证或者怎样，就是一种品质的高贵的象征，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去喝 Starbucks， 很贵嘛。我自己其实不太会去喝这个 Starbucks， 以前因为我觉得 Starbucks 我好像没想哈这样。那可是自从他说觉得这家咖啡很好喝，然后他喝那种超商的，他觉得不 OK， 所以后来我知道咖啡，而且真的他的胃不是很好了，所以就变成说他只有喝 Starbucks 的，他胃还勉强可以，可是超商的就不行。那于是呢，我就是会买 Starbucks 给他喝这样子。那回到家，好，我现在重点是在这边，我要讲提这个 Starbucks 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是本地的福气，好，不要让他觉得有他之前就会觉得他好像给我是一种负担，其实真的不是，我要跟他强调是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懂了紫微斗数，真的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什么，你会重新再去诠释一遍，真的完全改观，真的会完全改观，你要相信我。如果你想要体验那个紫微斗数的话，我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老师在教授紫微斗数，或是这些整基本的课程你可以去上。如果你对我这边想要上紫微斗数的话，也欢迎你报名，但是人数不够我是不开班的啦，人数够了我才会开班。那等一下我会在下面放上连结，然后你可以 email 给我。好，那我等到人数多的，就是人数到达我需要的人数的时候，我自然就会通知你来上课这样子。好 anyway， 这个好像有点植入性广告了。好，那我就借这个命盘来跟他讲，他当然他也没有学紫微斗数，但是我就说我用紫微斗数的角度去跟他解释。其实我还没有学紫微斗数之前，其实我是不太喜欢我母亲的，而且我曾经好像也很不高兴，也会偶尔会恨她一下下。我讲的比较小声一点，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就很多很多的为什么。那可是自从学了紫微斗数之后，我渐渐的 去观察，然后再加上赛斯心法，我认为真的对我帮助很多。就像昨天那样职场上的事情，让我可以撑过来这一段，慢慢的撑过来。我觉得还蛮感谢上天有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缘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好，我觉得我废话好像很多的样子。好，我刚刚把职辅讲完，然后呢，我就说我是本利的福气。好，因为呢，我要买这个咖啡给你，我不是要刻意对你好，他就是有时候会哭，然后说你就是只会给我物质上的享受，你精神上的其实那个都是他。这个应该是赛斯心法，他没有学赛斯心法，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因为他年纪那么大，你叫他在学那些，就是说其实透过赛斯心法，其实你都会知道那个都是你内在的一个要 的一个信念。好，那没关系，我就让他发泄嘛， 这是之前的事情。然后因为他有 过往这些，所以我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我就是跟他讲说我是本利的福气，所以因为我要买 Starbucks 给你喝，我因为这一件事情我自己也喝到了 Starbucks 的咖啡，我本利的福气，因为你有这个贵气，所以我沾染了你的贵气，我就可以分享你的福气， 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喝。当然我自己也可以花这个钱，可是很奇怪我不会耶，我是贪狼嘛，你贪小便宜什么，我就会想要去喝那种便宜的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 OK 就好了，可是就是务实就对了啦。可是他没有，他贵气就是说他也不是故意说，哦，我就是要贵的才好，他不是哦，我母亲绝对不是那种，他很节省，因为天赋嘛，不是抠啦，是就是说天府是有一种好像只要那个东西或钱进了他的口袋，你要他再拿出来就有点难的那一种感觉，因为库嘛，库就是一种仓库的意思，好像是 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库给我的感觉好像一座仓库，仓库就是要堆东西呀，那钱财钱币那些不就是也是一种物质嘛，它也是一种东西呀，好，就是堆了东西的，因为它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他其实他真的本身非常的节，可能老一辈都是蛮节俭的啦，但是他在我命盘上，我就觉得他是从我的眼睛看出去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他不浪费，但是他很奇怪哦，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他那个眼光很奇怪，一看就看到那个贵的，我们都不知道标价嘛，都是要看之后想要买的时候是看标价，啊，那叫鬼这样子，都那种几千块的，我就觉得我都买不下去。可是就自然而然就是他的那种人，哦，他跟我在一起会是支付的，可是他如果在我其他的姐妹兄弟上面的盘就不一定是支付了，哦，各位如果你对紫微斗数有兴趣的人， 你有学过一点紫微斗数的话，你可能就懂我讲的意思，哦，只是说他跟我在一起的命盘碰在是用我的命盘去看他，哦，所以我就说因为我要买好的东西给你，其实我也沾染了你的福气，我也可以用到好的，我也可以喝到好的，吃到好的，所以不是我对你 我故意对你好，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自己想要这么做而让我自己也跟着你而享受到了这一切，所以我觉得我是本利的福气，这样子解释，其实这是一个反的解释，如果古书来讲是天父给我福气是这个意思哦，好，是变成是这个意思。可是我把它用反过来讲，我因为沾染你的福气，所以我也得到了福气，这样子。所以你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事情，你其实你会释怀很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触，可是我觉得我会有，好，我会有。那再来就是说，我要再多分享一点，就是。我突然感觉到天府真的是一个大福星，而且很稳，哦，它是属土吧，五行是属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哦，它是属土比较稳，哦，其实属土都是跟财有关的，哦，当然那个什么武曲也是当大家说财星，啊，可是它是属金，哦，这个我会再多研究一下，哦，但是我觉得天府给我来讲真的是福气，因为我记得我自己走那个大限的时候真的是很福气，哦，我顺道再讲一个好了，因为现在精神还算不错，我记得我在走紫府那个大限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刚上来台北，因为我其实我是中部人，好，我从中部搬上，就是搬上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在读台中商专的空专，好，那时候我年纪还很轻嘛，但是我是读空专，而且我很奇怪，空专那一年刚好是最后一届用考试进去的，其实我可以再多等一年，我就可以用，就是用报名的进去，我根本就不用通过考试。可是我很奇怪，我就是想要透过考试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读书的这种状态，是我还是用考试的方式进去，而且考的不是很理想，是掉其他部位的那一种。然后可是后来就是还是有进去，好，然后那三年也读得非常的快乐，因为怎么样，我都有拿奖学金。然后好了，不要再讲这些了，讲太远了。我现在重点是要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那十年当中，我走天府那个大线。那个时候呢，我发现一点，就是说我有一次呢，因为我们空专那个老师啊，都是那种录影的嘛，我们要看那个华视教学节目，好，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同学啦，哈，就是曾经在上课的时候，可是那一次上课我好像，不是上课，他们好像是毕业旅行。那因为那时候我在搬家，我在忙着搬家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去旅行，毕业旅行我就没有参与到。然后后来呢，回来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同学，下一次我们要去华视录影哈，你就跟着我们来就是了。哈，跟着你们来？哦，那时候就想说奇怪了，就是有人好像帮你安排好这个路一样。帮你安排好的，我根本就没有要求说我自己要去或什么样。可是我对一个同学很抱歉，就是说本来是要排他去的，那因为老师说那个画面太挤了，没有办法塞那么多人，所以必须只能多少人在那个画面，好像一二三四个同学吧。好，如果再加上我的话，就变成五个了。然后结果有一个同学就说，好像叫别另外一个同学说，不然你就下来让我上去这样。我突然觉得很对那个同学很抱歉，我说不用，没有关系，你就让他去。没有，可是他们认为说可能我讲话的就是说讲英文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悦耳，还是可能我喜欢唱歌也有关系吧，就是说那种发音啊。我不是说我英文很行，我其实我英文也还在学习当中，现在是说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觉得可能我在喜欢唱歌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所以在发音的部分也许听起来会比较有那种感觉好像 还算有个 level 在，那就很莫名其妙的就说啊，你就是几点几不是几点几分，就是说哪一天哪个时间，然后就直接到华视，然后我们去录影录那个空中商专的节目，这样子教学节目。哇，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好像冥冥之中就是有人帮你安排好好的，是这样。其实自己也很想去，可是不敢讲嘛，就是想说没关系，就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想到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走天府的那个大线，真的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就是，但现在，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那时候懂紫微斗数，我就觉得我可以少冤枉好些年，就是说懂得把握时机。然后那个时候现在已经，当然天府就已经走完了，现在已经走到非常惨烈的那个大限了，但是还好有学紫微斗数，我觉得上天也对我很慈悲，也算是说自己的内我对自己有慈悲，所以有一个机缘可以学习到紫微斗数这个东西，然后也接触到赛斯刑法，这样让自己可以就是撑过这接下来这个很自己会觉得有点可怕的这些年，但是只要好好的把自己调整好，我觉得这些，而且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些都不是难事。这就是信念创造实相。说到信念创造实相，我可以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今天上来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都会 check 一下我那个 podcast 被浏览次数，那前几天都是一直每天维持在99，那今天一上来说哇到119了耶。那 为什么要提这个？是因为前两天呢，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说啊，都每天都99，啊，都怎么都不会突破100啊？好吧，那就不要录好了。然后如果真的有突破100的话，我就上来录。然后没想到两天之后，哎，那我看到119了，我就说是不是在呼唤我要来录这个 podcast？ 然后。刚好也刚好是有新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命盘的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就想说好吧，那就顺流就录了这个。因为最近工作可能会越来越忙，你看我已经隔了快10天没有录了，在下一次的 podcast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录，然后也许因为自己事情也很多，想做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总之就是这个时候半夜，现在已经快要，哎，现在是几点？我看一下，也已经快要半夜1点了。现在12:40，半夜的12:40了哈。我每次录都必须要半夜，因为比较安静，然后思虑也比较清楚，因为比较安静的关系哈。所以 ，anyway， 好，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好了，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哈。那。如果说您对紫微斗数有兴趣的话呢，也想分享你的生活日常，也欢迎你留言给我哈。那我会留那个 email 的联络方式在底下，那也欢迎你有空的话可以再回来听听我就是闲聊一些家常便饭的事情这样子哈。也许你也有你的想法想要说的，也欢迎你留言给我好吗？不管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希望你可以看看我也是这样子，最近过得不是很愉快或是怎么样，就是把它说出来写出来，只要不是伤害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个范畴下，我觉得你就勇敢的去做这些，为你自己而做，为你自己的健康而做。我希望你每天都能过得健康、愉快，让你的精神状况会更好。你这种精神状况好的话，你其他的事情就会很顺遂。我很想这样的跟你分享。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了，祝福你。我是紫薇。我们下次见。